位长辈，诸位学长们，大家下午好。我们接着上一次上鸡舍狼文，这个是有关的是自己的情感，是韩愈哀悼他的侄子舍狼的一篇经文，是在86页。前面文章主要提到描述啊韩愈小时候跟这个侄子相依为命，他们韩氏的两代人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孙子辈啊，就算孙舍郎在侄子辈啊，就是他而已。所以整个家道啊，是非常的衰败呀、是比较心也孤单的一个状况。后来呢，又叙述到。他们在成人之后呢，三聚三别啊，都没有能够团聚在一起，所以韩愈先生也很努力啊，在工作积累姻缘呢，能够把他的侄子还有他的一家人呢。招来啊，一起共聚，正规划这样的发展呢，努力这样的发展的时候，他这个侄子舍郎就去世了，只有20多岁，所以在这么突然的一个噩耗到来啊，韩愈先生呢？在这个气氛当中也流露了很难接受，他觉得呢自己年龄比较大，应该是他先祖啊，那怎么会是这个年轻的先祖？而他的哥哥韩惠啊很有德行啊，怎么他的孩子呢没有能够得到他父亲的庇护，所以在思维这些事情呢，就非常感叹这个人生的命运。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韩愈先生还感叹，死后假如还有吃的话，那这个分离的日子就不多了。假如死后是无知的，那这个悲伤啊，其实也不会太久了。这都是在极度伤悲当中流露的情感。我们接着88页来看下一段文。这一段文还是在怀疑啊，这舍郎是不是真的死了？那到底呢是什么原因？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就死了？所以其实，在人生呢，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啊，往往这个事情啊，会在脑海里一直回荡。 往往而去，这个往往就是常常感到呢很这个症状很厉害，病人症状，所以这个去就是加去很最厉害的意思。如果回信的时候啊，写到不悦。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江南一带比较潮湿啊，得到的人也比较常见，所以就没有觉得那是太严重的事情，然后没往心里去。结果还有一些人心里想，应该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为忧也，这个胃食就是胃肠，胃肠觉得这很严重，就不认为这个病很严重。接着他说：“呜呼，其静以止而运其生。”呜呼是很悲伤的，难道竟然？竟然是因为这个医治，就是这个软脚病，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个病而运其生？运就是死了，死亡了。这个生乎就是还是怀疑，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个病就死了？会这么厉害？亦别有其而致死，亦就是或者别有其他的疾病才会致死，似乎就是到了死的这个地方，这个死就到当初死，当然已经运气生，就是死亡了。这个诗呢，其实跟上一句很有关系啊。而运气生，所以下一句是止死，其实就是止运气生的情况。所以这一些不能接受啊，舍朗已经死了。想法一直在那里盘旋，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主持书六月十七日也，可能舍朗最近写信给韩愈先生是六月十七日。东野云，这东野是韩愈先生的朋友，孟东野，孟郊。这也是当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读书人啊，也是诗人。这个东野告诉他：“主墨以六月二日。”这墨是死去啊，死去的日子指的是六月二号，而耕栏之报无月之。更难是韩愈先生的夫人，他抱回来的情况呢，也是说舍朗去世了，但并没有指出时间。接着讲，盖东野之死者，大概是孟郊派去的使者啊，不知。问家人以月之，没有问舍朗家里的人，没有问清楚什么时间的去世。如耿南之报，这耿南回来报告情况，不知当言月之，也没有知道呢要说明这个日期啊。 公也无数，让他心里想到可能是这个朋友东野与无数就是写信给我，写与我的时候啊，乃问之，在写的时候问他去的这一个仆人派遣的人，问他舍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死得望尘以应舍，这个死得可能这个望尘就是随便回答，他把随便回应一下而已。所以这个时期啊，都到那时候都还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既然不是这个样子嘛，因为这都是他的推断，是不是这些情况？既不然乎，还是不是这样的？好，所以面对这样的局势。精神上还没有能够接受，能够稳定下来。接着呢，下一段主要呢谈到的是安慰死者的心。我们接着看经文，讲到今无始见中起名。他派遣剑中去祭奠舍郎，而主就是祭奠你啊，你的意思。吊乳之故，这个吊是吊唁，去慰问死者的遗嘱。这个故就是他的遗嘱，他主要的还是他的后代。儿女与主之主母，因为舍郎才二十多岁，他的主母还在，这是长辈啊，也都是要非常关注关心的。必有时何首以待众上，则待众上而取也。这个必然就是指韩愈的这些亲人有死死者的时候，延伸就是他们假如能维持生活，必有死，就是有的吃啊，有的维持整个生计的话，可守以待终丧，可以啊，守到丧期结束，然后则待终丧，等到这个丧期守完之后啊，而取以来，就是把他的这些亲人来接到他这边来一起住，他来负责照顾。因为这个考虑啊，这些亲人心情啊也是很哀悼啊，也是有可能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伤处完。但主不能守以终丧，如果他们的生活能力不行，不能守到丧期结束，现在生活啊就已经很难维系的话，则岁取以来，这个岁就是马上立刻把他们救来，其余奴婢，其 谢仆人们，并应受主上啊，凭着他们啊，把这个丧期啊守完。无力能改造，我的能力啊，假如能够让你。盖章呢，主要就是让这个死者能够回葬到自己的居所，终葬于先人之冢。啊，这个冢就是坟地的意思，居所啊。然后为其所愿，这个然后为其所愿。然后才了却了我的愿望，因为啊，内心对色狼已经觉得很多的亏欠，很多的遗憾，但是都已经去了，所以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最后呢，让他改葬回自己的主坟，所以这个安。不要担心他的家人，然后呢，也最后啊，能圆他落叶归根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这是安死者的心。接下来啊，这个呢就讲到韩愈先生的一个心情，说到了呜呼。悲伤的一种感叹，如病无不知时，生病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不了解，如莫无不知时，你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生不能相养共居，你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这个相养，互相照顾，共居是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莫不能付出以情爱，死的时候。又不能够啊，就摸着你的遗体，进来就是表达哀痛啊，是说啊，你不在身边的，恋不平习惯，这个恋是大恋，王者要入关。亲们站在外旁看着他入殓，这个平呢就是靠近，扁不连其穴，这个扁就是棺木埋葬入到这个墓穴里面，埋葬。墓穴黄土中的，我又不能亲自在现场他是动人，无形死于生命，这个心呢是自己的行为平行的，肉身对不起生命，感觉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的。对不起生命，而是如药，使你啊短命。这是死者自己的，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致又觉得自己啊不孝，因为色狼是晚辈啊。 他没有照顾好感觉对祖先，甚至于对蛇狼的父母啊，有误会，因为蛇狼的母亲呢，亲自把韩愈先生的眼睛，韩愈先生很小嘛，就是父母就不在，所以他的身份呢，就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他又没有把他的孩子照顾好，他很内疚，很不值，因为他是叔叔嘛，他也觉得不够慈爱。所以而因为我不孝不慈，而不能与主相养，还是生活在一起，以身，这个以身呢，就是能够生活在一起，这一辈子到老，这个身体是生活在一起到年老，相守一世，不能生活在一起，又不能互相照顾到死了，现在又变成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这天涯海角，这是形容啊，就是相离就非常遥远的天真永隔啊，一个生的，一个死的。所以生而隐不语，无形相依，活着的时候啊，身影啊不能跟我的形体啊生活在一起，这个相依互相依靠啊，舍魂不语，无梦相交，死的时候呢，你的魂魄啊又没有到我的梦里啊来相会啊，这个相交就是来相会，无始为止，岂有何有啊，这个死啊就是死在为止，就是我造成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实在是我造成的，我都不死了，又何愿有，就是又能怨谁呢？又何有，就是没有人可以怨他，只能怨我自己了。彼昌则天，何其有极？这个何其有极啊，是诗经当中呢，在唐风宝玉这篇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诗句，诗经的唐风，这是念宝，里面提到悠悠苍天，何其有极， 感觉到呢，这一件事情就是饿狼去世了，他很难承受，觉得这个打击太大了，自己啊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来。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众呼呼，主并无不知，主默无不知之，到弥昌这篇和其有节用了11个不知。从这里也感觉到海鱼先生对自己的执着，跟这个觉得愧对的舍狼，这我们读的经文读到这里啊，确实感觉到很伤悲，而其实人这一生不可能避免什么。大家有没有见过不死的人？不可能的。所以人生的苦当中啊，就有一个爱别离苦。这个别啊，死亡一般的人觉得是有别啊，觉得很苦。那谁这一生呢没有遇过这生死离别呢？就很多的人呢、在面临人生的这个生死，有些人就会去找答案，在死后啊会去哪里？那可能就走上修道的路了，就像3000多年前。印度的王子悉达多太子，他看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的状况，其实人终究啊要面对这些事情，他没搞清楚啊，人生怎么可能明白可能快乐呢？所以19岁啊就去求道了，就是为了解决啊这一个问题。所谓如何这个离苦得乐，那有一些人他是走入宗教去寻求答案，所以其实面对生死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会要面对的。好，诸位学长，你们都心理上准备好了没有？不管是面对他人的死亡，还是面对自己的死亡，大家心里会不会讲今天怎么讲死了？今天本来就讲死了，而且说实在的，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哎呀，别讲这个话题，别讲了，别讲了就解决问题了。就人生不知道在忙什么，忙到最后呢，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就糊里糊涂就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人生在忙忙忙啊，忙着去干什么？死啊！这句话很有哲理啊、为什么？人从生下来啊，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停过。是走向死亡，是哪一个人不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如何不死，这就是人生的大问题。如何了解生死？好，那这个呢，大家随各自的因缘，可以从佛教里得到答案，或者你有信其他的宗教，赶紧把它统 人知道完死后要去哪里了，他的心才真正的安呐、啊。他走的每一步啊，他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啊。你看很多癌症病人啊，一知道自己有癌症啊，就活不了多久啊。为什么？吓坏了，突然不能接受了，心情更不好，哇，饿不饿？啊，假如他不怕死，哇，得癌症了，哇，那我要好地方又去了，哇，结果反而死了。哦，所以人生呢，这个问题早点搞明白，随时都不担心无常的到来。我在教小学以前呢，跟真正老师学习，他那个时候教书过来是30多年，我的今年已经是43年了。他去年初癌症末期，大肠癌，然后他得到呢，躺在医院呢，所有亲朋好友没办法接受，太突然，都很伤心了，反而是他在那里劝人家，你们别哭了，没事了，他自己不担忧死的问题，然后他的这个侄子就怕他呢，就去了，不怕死了，就来就来了，但他侄子不希望他走，然后呢，就赶紧呢打电话给我。他只是可能觉得呢，我几句话呢，可能可以劝着他，他当时就憋死了。哦，他就赶紧给我联系。我一开始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陈老师他父母都90多岁了，所以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他的父母应该是他的。结果传来的话说不是他，就是他本人。我也吓了一大跳，就到医院去看他。而确实啊，他面对这个癌症的时候一点恐惧都没有。结果开完刀呢，没有化疗啊，开始自己调养，调养了几个月啊就好了。去年初得癌症末期，到了去年的9月，又上讲台教书，就教了一年。那今年7月，我们还请那个陈老师在台湾的向教育界的这些老师讲课。就是跟这个陈老师跟他讲，你还有任务吗？你不能死了。哦，你这么宝贵的经验，你怎么走了这么久呢？回来。哦，所以这个一调养好身体啊，这个缘分就出现了。然后呢，这个陈老师就是这个沃克莫啊，是这个华文的正统。汉语拼音都是用 A B C D 哦，用出来的哦，所以他在过年后啊，9号呢回到马来西亚来了，我们就请他呢把这个包括某人的课程给我们教一遍。另外啊，他说不容易来马来西亚一次， 另外再就这个半斤精再讲讲两课，然后再安排第一天老师，第一天老师有任何教学上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提问，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都能问。因为现在孩子真的情况不少，老师教书13年了，你们不用担心了，问不到，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好，这个生死的问题呢，我在这里呢也不是2-3句话讲的完，大家可以啊，就这些因缘好好去了解。说实在的呢，花不了太多时间。得感情了解什么是生死，即使很死了，就像换一件衣服，没那么恐怖。但是问题是，你换衣服啊，要会换。是吧？你要换越换越庄严的衣服，你不能换成猪皮去了、牛皮去了，那麻烦了。一个人会换衣服，要眼光好才能换得好，是吧？所以一个人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他能做得到就好。但是大家想一想，现在人临终的时候清不清楚？做不到这个清楚的都会糊涂啊，甚至一老年得痴呆症啊，就已经糊涂了。有生病，生病的时候啊，叫严重临终啊，都很难意识清楚。我们印象当中啊，小的时候，身边一些长辈啊，都没有生病，睡着睡着就走了，好死啊！下一句，好吵什么呢？吵就是越来越高的境界。那现在临终的时候都是糊涂、迷惑啊，都生病了，那就危险了。人生呢，要好起来，要常常练功夫，你就不会啊对死恐惧。什么时候练？每天躺下去就我死了。那你面对死亡一点都不恐惧？哪一个人有把握你躺下去明天可以爬起来？这很难讲。随时自己不恐惧死亡。好，哎，你不要今天回去啊，躺下去，你自己心里想就好了啊，不要喊很大声啊，不然你家里人说你在讲什么，不要把我出卖了啊，我是跟你们商量，怎么样？时时提升啊，对生死。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段，讲到至今以往，从今以后无其无益于人世。这个无益就是不留恋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事情来不去来，就是这个人生啊，苦短啊，好像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当求速起之天，他想呢，能够啊，经营速起几百亩田地，与一。 在余年这个待遇就是度过，你度过完自己最往后的余年，最后的这段人生路，教如此如此，你好好教育好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其实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人呢虽然很悲痛啊，但是呢面对人生的责任还是念念不敢忘，承前启后啊的本分，而且呢也要尽一份呢对王者的这样的心意，尽心尽力啊照顾养育好他的后代。信息的啊，这个信就是希望他们好好的成长懂事。臣妇女与如你待其家如此合理，这个臣当然就是把这些女孩啊教导长大成人啊，待那些等待他们出嫁都找到好的归宿。我觉得我的最后的日子啊，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事做好回来。而确实韩愈也是非常用心的教育的色狼的后代，色狼后代的长子考上进士，比他自己的儿子好像还早考上。后来韩愈的儿子也考上进士，所以韩氏啊后世还是兴旺起来的。色狼的二儿子呢后来是继承家业，所以接着说到呜呼言有求而其不可做，也就是话语啊总有说完的时候，全部就是完的时候。而这个情感的哀痛啊不可终，就是没有终结。所以说其之也之也也，你能了解吗？你能知道吗？我现在的心情吗？其不之也也，还是你不能知道我的心情。呜呼哀哉，呜哀哉就是哀哀痛啊。上想就是享用这个极品，请王者享用。这一篇文章总共有品，就是色狼，就是你的意思，总共用了十二个字。所以是流露啊这个作者对色狼的那一份情，也流露啊没有办法接受他去世的这个事实。好，而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古代是非常有家族的观念，就是时时能把家族的发展，能把家族后代的一个未来啊，常常放在实现上。就像这个范仲淹先生，他飞黄腾达之后照顾整个家族嘛，几百口人，连他就说到，我能够做到这么大的官，那都是祖先的福荫。我假如享了这个福而没有照顾整个家族们，那我无颜能去见自己的祖先。 造五十三夜得有五件，中间这一段王生前西出道去，王生前先生，这个西呢就是带领的诸，就是众啊，很多啊，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所有的这一些孩子跟子，叫诸子子啊，道君，可能呢是要去谋发展，有这个机会啊，就带他们到这个郡里啊，兄子见宗族的命。半路的时候呢，哥哥的儿子见生病，生前为之肺气死，这个肺啊就是不吃不睡啊，其实就是担心照顾到了，忘了吃啊，忘了睡啊，肺气忘食。诸人或未遇之啊，身边的亲人呢，就安慰他，哎，不要这么担心了。结果生前月，西马元十字之间呢，一起。且就兄子言顿说啊，这马云先生写，我们可以感觉到啊，他对自己的子嗣跟自己的孩子没有两样，甚至啊更照顾自己的子嗣啊，所以一情不一样，是同样平等的，更优于弟子，更于书生，这个于就是说不过了。邓攸啊，姓邓，他带着自己的儿子跟弟弟的儿子逃命，两个孩子都小，眼看着呢，他们就逃不掉了，所以这个邓攸就跟他太太商量，说要保两个儿子恐怕很难。我还只能保佑了，逃命啊，太刀的人，而且呢，跟他太太讲，我弟弟已经去世了，哎，这个儿子是他弟弟的这个血脉的独苗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以后可以再生，那弟弟已经能生了。所以自己的太太啊，就忍痛啊，就放下了自己的儿子。我们看这个古人这种情谊啊，实在让人动容啊。啊，这个实力啊，不是一个两个啊，包含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妇人，以前的妇人没有到学校去。但是以前的妇人呢，都有家道的尊重，都懂得忠孝节义。结果刚好齐国军队啊追赶，他逃命，抱着两个小孩，他看这个追兵那么近，他觉得根本逃不了，就把手中一个孩子放下，继续跑。还是被追上了，齐军呢就反问 看那个人家来的是你哥的儿子。他说不是啊，那是我儿子。儿子是亲的，哥哥就是你这个儿子的，没有这个儿子的传，没有办法传宗接代。所以我不能把我哥哥的儿子扔掉。这个齐军听完了，很震撼。所以一个女子都这么深明大义，这个国家不可以轻忽，马上军队就拉回去。一个女子的这种道义啊，化解了一个国家的战争。结果后来鲁国国君知道了这个意思，这个事情就封这个女子叫鲁义国，她的道义就是鲁国，而且称她鲁义国，用鲁国当然的称姓来称呼她。而我们呢，感谢历代的圣贤人他们的一个行径，就是看到这些古代的好榜样，他们就记在心上行法。圣女贤可选之啊，文天祥先生小的时候住到孔庙里面，看到列的历代有德行的祖师的神位的，他年纪不大呢，就告诉自己，这一生假如不能像他们一样白活了，就很小了，就是死在神前。所以这个生前呢，就讲到无怀其心，不忆古人，我效法古人的这些德行，向他们看齐。王兄这个是你的后代，他哥哥已经去世了，就这个儿子岂无父主啊？怎么可以不重视？怎么可以忽略掉？若此而不救，便当回州谢之。就是假如我这个次子还没有办法把他治好，这个不救就是不能装好，不能把他救好的话，那我当下就要回去了，回州啊。谢之就是退，谢就是退职，这个官我不当了，我也得呀，先把我这个侄子的病治好了再说。所以古人呢，面对亲情之亲人，当下就能把高官厚禄完全放下，想都没有其他的念头。古人一生呢，保留的他天性的情谊，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官位大了、财富多了，染污了他的天性。我们看这个二十四孝里面，于谦龙先生，他去当官的。突然身体非常不舒服，他马上想一定是家里有什么父母有情况，都还没确定是不是真的有情况，马上就把工作给辞了，毫不吝惜，赶紧赶回去。果然他的父亲是重病，结果当下这个医生呢，因为他还急于了解父亲的病情，就问了：“我的父亲啊，病情能不能好转？”医生看他这么悲戚，就跟他讲：“你可以啊，尝尝父亲的粪便，哭的还比较有救。 甜的那个巧克力，当下他就尝，就是这个孝子的心中就是释怀了，没有想自己，更不可能去嫌弃他，不讲世俗的话上急于了解他这个内心。结果啊，甜并且没有做，当晚又向天祷告，说自己的寿命希望父亲能活下来。古人那种孝心都在他这些心事当中很多流传，所以孝悌啊是人的天性，不为啊这些外在的物质所污染。而我们反思啊，现在的人有钱了、生活富裕了，父母得了重病了，管都不管，好像赚钱第一大，这个就是被世间的欲望所污染。其实啊，只要提不起孝悌，这个人呢就不可能真正的打出内心的快乐，那种快乐都只是物质的事情。为什么良心有愧的时候就尝不到那种纯快乐？良不愧于天，辅助于人的快乐之上。兄子荀彧，这个荀彧不久之后就痊愈了。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他这一份精诚感动上苍啊，这个孩子很快病就好了。我们接着来看五十五页，是古代时候的一个读书人张子虚，右伤。右伤父，医书已绝，靠着他的叔叔生活，恩养父子。养育他对他的这个恩德很大，养育他呢就像是儿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分。出生子妻，他的叔叔生了七个儿子，祖产未分。结果他祖上的财产还没有分，属于他叔叔对他讲：“吾当予以妻产为额。”这个祖上的财产应该分成两份，一份呢就给你父亲了，一份是给我们。结果这个张世学全情分为八，他那个时候才17岁左右吧，年龄这么轻呢，心里面都是装着什么？装着叔叔的恩啊，装着兄弟的情啊，七个兄弟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重义轻利啊，孰固执？大家看这个孰不简单，这个固就是非常坚持的，可以吃不行不行，分两份，就是张氏人写的。故请他也很坚持，请他的 宣言的主的最后，就照他的意思分班了。宣言时期入境应举，应举就是就考公民，十七岁就考公民，统管二十余倍。他住的那个地方，当时我应该聚了很多啊考生，二十多人，有宿舍偏食者，这个宿舍应该是懂算命，这算命的人都精通易经，精通那个少子黄鸡术，就像那个刁蛮先生里面的孔先生啊，会算。真的有人很精通，他算得很准，这个是高等数学，连国家的运势啊都算得出来。像那个刘伯温啊，这些高人啊，都留下来一些书籍啊，都算到现在的情况啊，都还没离开他推算的。好，大家有没有去算过命？有是吧？准不准？准呐、啊，那你白修了。算命还能让人算准啊？那代表啊，我们还没跳出命运。所以啊，读书人知书达理啊，乐善好施，还不能跳脱命数啊。就该见到哦，所以人未能无性，终为阴阳属性啊，安得无数啊？就是人心量没有办法扩大，没有办法放下执力，所以改不了命。只要能放下执力啊，绝对改不了。所以。改息为立命之机啊！一个人能不能改命啊？看哪里呢？他的习气具有多少？说学了多少了，做了多少好事了，就一定能改变。这习气还是要去掉，习气不去掉，那每天乱发脾气啊，功过相抵。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你把火就先烧掉了，怎么会有功德呢？那我们有多少功德呀？先想一个问题。上一次生气什么时候？假如是刚刚，哇，就举手了。哦，刚刚开车来啊，哇，有一个人不守规矩，气死我了，一路在那里骂，那就已经是火了。哦，包含贪心不去掉，傲慢不去掉，嫉妒不去掉啊。功德福德积不起来，所以一个人学贵知识，实际上要看自己习气具有多少，这才是真功夫。那有没有改命呢？这是真的。改了命啊，越做越顺。做梦啊，力不贪虚，哦，在天上飘，哦，哦，梦到孔子来给你讲课，哦，这些都是人改命了会有吉祥，或梦吐黑雾，哦，脏东西呀、啊、吐出来， 觉得越来越糊涂，还做噩梦，做好事还被人家骂，真衰。国摇吕洞宾不是好人，或者动不动就哎呀我不行了啦，哎呀我没能力了，自暴自弃，就是没改掉心情啊，太痛苦了。所以这个学习啊，是要看看自己的状况，不能学得糊涂。好，所以这一个道士啊，这个术士呢，就跟他讲：“曰，南宫高邸，独此少年。”只有这个少年，十七岁的少年告诉他：“这个南宫是礼部会试，礼部相当于现在教育部。这个会试就是决定了是不是考上进士。”诸同管，其他的这些同学听了不服气啊，用言语啊跟他探讨啦，这个事就有一点不高兴了，跟他理论了。其实我们看这一段，人家说这个年轻人会考上，其他读书人马上不服气，难怪他们没考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嘛，心胸要大一点嘛。袁了凡先生呢，这一点做得好。他去考试好几次哦，那每好多年才一次机会去考进士。他在了凡四训当中。几次啊，一群人一起去考，结果看到那个同乡那个年轻人特别谦虚，他就跟旁边的人讲，这一次我还是他考上了。旁边的朋友说，何以见得，你看人家这么谦虚，对我们这些年长的人这么恭维，给我们端茶倒水，谁比得上他的谦虚啊。谦受益啊，天地鬼神都会保佑他。果然是他考上了。我你看，了凡先生啊，旁边一点都不嫉妒啊，还得听明白的。考得上的人啊，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术士曰：“文章非某所知。”啊，你们的文章写的怎么样啊？这个我不知道。但少年满面有应得气，就是你看这个年轻人这么小的年纪啊，应自文就不少，就是积应得之后啊，是写在脸上的一个相貌。好，接吧。这一段就是叔侄之间的情感。接下来呢，作者提到的就是世玄陈贤。这个张世玄先生呢，陈就是世代啊，世代是很有德行的，熟悉古君之言。他的叔叔啊，也是不简单的，有古人的君子之骨，独自决一家和气。哀然，读了之后啊，觉得他们家一家非常的和乐啊，可以感受得到。凡是被世玄大战的兵呀，意思就是说，张世玄把财产让出来了，世人从相上看，哎，好像吃亏了啊，事实上啊。吃亏是输啊，他积了大阴德，而且我们相信呢，他的几个兄弟啊，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德行，那 这一代人更加的团结在一起。他这一让，可能他张家的兴旺就让了。刘宇儿孙做好样子看，这整个地道啊，从法昭禅师的这一手记啊，流露的非常的深刻，同气连枝，高级。这一段呢，大家可以翻到。到禅师起源的从七年之各自中都是连着父母啊，连着祖先啊的始祖啊，不可分离之啊，些许言语啊，也有另外些些言语，意思都一样，些些言语莫伤心，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这一句啊，我们成年人念起来特别有感觉。现在的都市化时代啊，大家都忙，兄弟姐妹要相聚啊，一年没几次。这一句，哎呀，你白头发多了几根啊，岁月催人老啊。所以接着讲，弟兄同居人变难，成人相处啊，包容忍耐非常重要。每天相处哪有不稍微有点摩擦不可能？但是包容忍耐，莫因毫末轻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我们又有后代子孙了，他们又各为兄弟姐妹了。我们现在做好了刘宇儿孙做好样子看，有一个对联讲到善为玉宝一生有，心作良田百事耕，自己的好的德行风范成就孩子好的人格，那他那一颗心啊，就做大事了，百事了。你的风范，百事的后代都效仿，他们都去立心去耕耘的，那你真是造福啊，百事的后代。而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一段之后呢，下一段我们接着看，互夺照顾，是伯父无所生，他父亲早亡，他伯父养他的，所以他是伯父啊，如自己的亲生父亲，伯老无子，他的伯伯老了没有儿子，夺位买妾。他尽力的让，就是帮他伯伯找了一个太太，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人啊，特别重视的这个责任，伯祖。伯父去世了，依附生一男，这个依附啊是指父亲去世了，儿子还没出生，还在胎中，叫依附子。 的这个伯母啊，生了一个男的，夺妻其家，尽死者，这个算是他的职责啊，而不是算是他的弟弟。他非常用心的教育他的弟弟啊，因为这个弟弟要传他伯父的家道的。自处户外，终夜审查，不敢安寝。对于整个家里面的安全呢，他都非常的仔细啊，去负责。有时候啊，晚上都不怎么敢睡啊。必有妻，他弟弟生病了，夺夜倒北辰月。他弟弟生了病了，可能比较重，他半夜祈祷啊，祈祷啊，对着这个病人说道：“无父子，可居矣，勿伤病。”他自己也已经有孩子了，他对上天讲：“你假如要夺走一个人的命啊！”可以夺我，可以夺我的儿子，不能夺我弟弟的命。然后使伯父后也，不能造成我伯父断后了。弟敬女，所以这几个例子呢，我们都看到确实是感动上苍。接着，这个女子啊，在对待自己的。脏话脏舌，兄弟聚会有子，这张氏兄弟，兄弟结了婚呢，都还没有孩子，妻兄暴欲族人子，他的哥哥先去报了一个同族的后代来养。未及啊，没有多久啊，他的这个哥哥也怀孕啊，他的哥哥的太太怀孕了啊，我怕你们打瞌睡啊。我刚刚这个叫旁眼识，你们要会判断。未及就没多久啊，他们这个哥哥啊就有了个孩子，辟邪妻金月，这个弟弟带着弟妇啊到他们家里来，少计生子，何以所报于我？这嫂嫂既然已经生了个儿子，可不可以把那个报来的？他哥哥啊，找太太商量，一告其言其愿，这未得子，要报仇。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孩子，抱养了这个孩子，不得子而弃子。现在自己有了，又要把他给，又弃了给别人，是为何？那人家会怎么说我们？把这个孩子当成了，意思就是呢，抱来的时候已经当亲生的，怎么可以说给就给？其心生安必可报也，而且这个刚生出来的孩子还没有能保证呢，以后能够健康成长，这可能不在这个生活的条件。弟情敌，结果他弟弟呢又一次接一次的来请求，上月这大小将重复书籍，这个书就是 顺着他们的意思，就是反着他们的意思，而且是彼此都拒绝他们，好像在人情上呢觉得过不去。既然小说这个小沈这么坚持，灵以无生之于此，不能呢再不顾及他们的一个感受。那这样好了，把我亲身的给他们，这一般的人做不到啊，哦，屁不敢当啊，哦，他这个屁啊，就是指妯娌啊，比较小的子弟，不敢接受他的心愿，是故无子。这个儿子固然是我生的，为子亦有子也。他现在给你做儿子，是我的侄子，侄子跟儿子不也一样，不能分的。当你的孩子是我的侄子，同样是我的，如同是亲生儿子一样，所以给你呀、啊、也没关系、啊。何意之有啊？然后恶子又生各生，这两个儿子又各生了两个孩子，子孙六人却不考他九成。哦，这个一个家族出了九成就不得了了，他们家居然包了六个。不简单的，你看他上一代啊，这么有情义啊，不分彼此，而且是他丈家的媳妇啊，这么有德行，从这里大家悟到什么？娶一个好的太太，往上看，整个家都旺起来了。假如不是这样的德行呢？大家想一想，不吵架多难，就这个事就不知道要吵多久了。好，而我们呢，看古代这一些小事啊，这些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包含对自己的侄子侄女非常关爱的人，其实都是。我们看27页，这个读书人叫薛包。弟子规讲，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因为这一份孝心呢，一定可以感觉到父母非常挂念这些孩子的事，他一定会要安抚我的心，尽力去做。哪怕父母都走了，他的心一点都没改。薛包楚南城，父娶继母，正包分出。他这个后母啊，不喜欢他，把他赶出去了。包事业豪气不去。豪气不去啊，我们都感觉到这个读书人那种从婴孩啊跟父母之间的那种贴近都没有改变。你看孩子犯错你打他，他越抱越紧。是殴父就打他了，不得已啊辱社会，自己在这个乡里面呢建了个房子，而且半住杀手，就是白天呢都去帮忙父母家里做打扫。就扫的时候啊，父母又阻止啊，就不让他扫。乃弟弟们，刚刚啊是住在呢家里有外。 现在呀、啊，父母可能看到他会生气，他就稍微搬远一点，在这个墙壁的那个门边呢住下来，而且啊，春昏昏暗不明，孩子都会来请饭哦。几岁于差不多一年左右啊，岁就是年了、啊，就这种流程做了一年了。父母还是被他的真心感动，父母悟而命还，这是他的孝心。我们接着看45页，这个薛高视父母之孝，即父母莫，父母去世了，朱棣求分财一举，他的弟弟啊跟这些侄子要求啊分财产，不要住在一起啊，一举啊，包不能住，他阻止不了。奴婢则引其老者，那就是大家族里面有一些佣人呢、啊，他就找那些比较老的、比较没体力的，然后说啊，他们跟我在一起久了，我喜欢他们，比较舒服。这些老的就给我了，弃物取其朽败者，这些智障的用计啊，就叫那些用的最破烂最久的，越我素所服侍，生口所安。这个素就是我向来啊，我平常用的很习惯啊，用他们啊，我比较自在。田产取其荒芜者。就是分着田地跟房屋啊，找那个比较差的、比较不好的、荒芜的。越无少时所，这个我小的时候啊，都跟过、啊，跟我有感情啊，我就要这几块地啊。心意属天，任地所愿分之啊，弟弟他们欢喜的就这样给他们。后诸地数破其财。弟弟都破产了，得福正己，还是不及这些不愉快啊，还继续救济他这些兄弟的后代。啊、你看，孝子一定啊，救济到了。后面有一句很有意思，妙在聚于诸弟以可颂。绝不交连求名。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薛宝啊，体恤人情非常细腻，心很柔软，给人台阶下，自己都要这些不好的，然后还不显得自己屈辱，还要说：“哎呀，这是我用习惯的啦。”让人好像。接受的啊，不会啊，啊不自然。所以这个读书人呢，时时啊都是啊委屈自己，啊低调去处理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啊亲人之间的一些不愉快，而且、啊、也不刻意显得自己清高啊有德行去压倒。我们现在学点道理了，生怕身边的人不知道啊，后人认识可能就起来，所以他们这些心境啊，也值得我们效法。好，那第一课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